圣经的工作观的话呢，我们就我想呢，就是我们从神的创造来看，神在他创造的时候，对他创造的这个被造的这些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托付，或者说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给我们什么样的使命，从这角度去看，这个我们的工作观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再看看说我们在职场上，在应该是怎么样来行事为人的，然后再看看这个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比较平衡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大概就是第一个是讲这个圣经观，圣经的工作观，下面讲一下这个基督徒在职场上应该怎么样按照这个圣经观的话，按照圣经的这个工作观的话应该怎么样的，然后再讲讲这个平衡的基督徒生活。所以大概就是这个三个部分。好，先讲工作观。神他在创造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他在创世纪的第1章的28节，我们请大家帮我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好，请。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所以你看到这里的话，天父这个上帝他在创造宇宙，就最一开始创造的时候，他先创造了这个，就是说。地球本身那一部分是在前面的几天，然后到了这个时候，他把人造了之后，第六天他把人造了之后，他就说到说，他要赐福给他们，然后呢，他要给他们什么？他要他们生养众多，然后呢，要他们遍满全地，然后治理这地，要管理。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说。神他造人的时候，他就说他要赐福给人，所以他创造的时候，他就想要赐福给人，所以人就在应该是在他的一个圣约的关系里边，这是一个创造之约，在这关系里边他是要赐福的，然后呢他又给人有使命的，那这种使命呢是就生养众多的，然后要治理的，要管理的，所以从这上面来讲，他是给人有。文化使命的，所以这是最最基本的，就是从神的创造的开始，它就有这样。然后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刚才讲的还就是说是只讲到了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还会讲到第二章里边还有另外一部分。那你看，第一个就讲到了。就是要生养众多，所以这里就讲到要有婚姻，要有生育。然后呢，他特别是讲到了这个，婚姻，他这里讲到的是要有两个人的结合。实际上，这里讲到是一男一女的结合，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现在，因为我们处在这个年代，特别是我不知道在德国怎么样，在美国现在整天的在为这个。就是，同性恋者的权利在那里争取又怎么样的，整天在那个新闻上在讲这些事情，然后呢，现在就是都在公共场合都不太敢提这个一夫一妻的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男女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到处都在讲，这个在工作的地方。现在你要去讲这个男女，只有男女的话，那个都要好像要，就是要有严重的要受到法律的这种，就是诉讼的，认为你是歧视的。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在考虑这个所谓我们讲的这个工作观的时候，我们要这些最基本东西，我们要还是要持守，要建立的。不能够就是说为了工作，其他东西都可以丢掉的。这个是这个神给我们的文化使命里边讲得很清楚的，是要这个是神希望 要求是要有婚姻，要有生育，而且种这个是生养众多的。但是这种生养众多，这种家庭的建立，它是有规范的。我们如果不在这个规范里面的话，是不会有神的祝福的。所以我们都要对这些我们都要清楚。另外一个就是工作方面的，这要劳动与职责职业，这个呢是在这个一章的28还有二章的15。这个一章的28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就是讲到治理这地，要管理这个海里的，还有呢还有这个陆地上的，这些都要用。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特别是讲到了他一开始讲到了二章十五节里面，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使他呢修理和看守。这也是耶和华他创造的第一个人，他要他做的事情就在伊甸园里面，要他去做修理和看守的工作，这是他所需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从最一开始神就是说就有这个给人这样的使命。我们讲到这里，如果讲到这里修理的话，主要是指工作啊、服务啊，对当时来讲，那是一种农业性的，那是一种就是一种耕种啊，一种锄地啊，都是要做的。那从看守来讲，是一种守护，然后呢，不让这个园子呢被这个残败，或者说防备有一些这个对于这个园子的侵扰。所以神在这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安排，所以最开始的他就有这样。所以看见说这个是工作呢是一个神圣的，是有意义的，然后呢工作也显出人的尊严，因为神是做工的神，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工作能体现出神的形象与荣耀。所以在这边我们知道说，神创世一开始就是神创造，就是神就是工作。所以我们他把创造人之后，他也要求人也要工作。下面一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呢是在二章的2-3节里面，就是讲到了一个安息的事情。如果我们看一下这节圣经的话，我们再来看的话，就是说到了第七日，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
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所以这是在创世纪。那我们再看出埃及记里边，我们看到我们再读一下，这是这个十诫里边的，我们读一下这里。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神他所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人、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都
无论何从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所以你可以看见说，他在这个地方，他在讲到安息日第七日安息日时，他造完了，他前面六天把一切他所要创造的创造完之后，第七天这一天是归他自己的，他把这一天作为他自己的安息，并不是说他累了，他需要休息了，不是说他创造他累了，不是这样，而是说这一天是完全属于他的，这是他整个创造里边的这个一个部分，就是那一个部分是属于耶和华他自己的。那他要他的百姓也能够来在这一天里边也能够来安息，实际上就是在这一天里边能够在神里边来享受神的创造的美好。所以这一天里边特别就讲到了，在这个里边他就特别讲到了，一个是歇息，一个是祝福，一个是这个他把这一日作为是 圣日，这个的，对，他这一天是他的是定为圣日的，所以他这个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这里边，他就讲到他这里边他就有三个部分，从第一章，从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看到了神创造之后，他给人，他需要他要人做的是什么，然后呢，他也把他的第七日。它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在这一个日里是耶和华的日子，然后呢，他要他的子民能够在这一天里边，能够在他的里边有安息，而且不光是劳动的人安息，所有这个牲畜这些都要得到一个安息，所以这是他特别这个。那对于我们来讲，我因为这个安息今天不会去多讲，但是这是一个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要讲到教会的生活，如果讲到教会的生活的话，必然的是跟这个安息有关，也跟我们现在的主日有关，对不对？那我们在就是以色列民被这个带出埃及之后，在出埃及记的第应该是第31章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已经这个向这个摩西这个颁布了律法，然后呢他也把造会幕的要求他也说了，之后他就特别在31章的12到17节他又跟他们讲，你们要守安息日，所以特别讲到，而且在那个地方特别的讲到，你这个安息日是你们跟我有关系的，在约里边的关系的一个记号。所以当你守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你就等于说你是说你是在约里的人，你是约中之民。那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信耶稣基督的，我们现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是说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全了律法，他已经把我们从罪里边，罪的束缚里边拯救出来，我们已经是他的，我们耶稣基督不光是我们 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呢我们是属于新约之下的子民。那我们现在 是要来有特别的时间，要来敬拜，要来跟神有这个关系。那有一个教会就用了一天，就用了那就是第七天这样的。那我们现在是用什么？我们现在用的是个主日，就好像说我们以前旧约的时候有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餐，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主耶稣基督他最后他一那次晚餐之后，是说他自己设立了主自己的晚餐，然后他又教导要所有信他的要受洗，所以受洗这个仪式又取代了原来的割礼。那现在我们在主日来敬拜神，就相当于说在守安息日，所以这是一个连贯的这样一个神的救赎里边不断地向我们启示的，我们作为他的子民应该跟他保持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礼拜天要到教会，要去听道，要去这个颂赞神，我们要去这个学习圣经，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们这个一个是生养众多，一个是工作，一个守安息，这三个方面都是我们应该要去了解，应该要去遵守的事情。好，另外一个，如果从神的创造如果来看这个看的话，我们可以先看看神和人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人是神创造的，然后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然后神把他的灵也放在我们里边， 那神和人之间有特别的关系。我们知道说神是一个做工的神，他不光是在创造的时候做工，神而且是继续的掌管宇宙，所以他是就是说他一直在做工的，所以他是这样一个做工的神。那从耶稣基督的救赎来看的话，耶稣基督是用他自己的宝血就成就了主耶稣成就了这个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他也是个做工的这个救主。所以从父神，从这个圣子，我们知道圣灵现在住在我们里边，也一直是在做工，作为我们的宝贵师在我们的里边，一直在提醒我们，一直在替我们祷告，也教我们怎么样祷告，也帮引领我们。当我们读经的时候，他也是在帮助我们能够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所以一直在做工的三位一体的神一直在做工。那我们是被他所造的，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特别是我们是被救赎的，我们应该也是做工的。所以做工是我们的文化的使命，也是我们跟神特殊关系里边的一个主要的部分。然后呢，神又是做工的终极的典范。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神呢，他创造的时候，他创造的不是一个人，他创造的这一开始，他至少他有男有女，然后让他们婚姻结合，然后让他们生养，所以他创造的应该是一个群体。所以他创造来讲，他就有人和人。那在工作的时候，工作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从这个来讲，这个神的创造这里边也包含了群体性的在内，群体性的意义在里边。所以当人在工作的时候，不光是为了自己的工作，不光是为了自己的家庭工作，这个应该是第一的，但是从工作角度来讲，是要为自己的家庭提供这个神给你的，你工作给你的报酬。同时你也要做的是，也要为整个人类的群体里面还有其他人，你也要造福于人的。所以这也是你要做的，就是说也要这个照顾到其他的人。所以这也是另外的另外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在如果讲到工作的话，我们可以刚我们看到说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还有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有一个纵向的关系，也有横向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到工作观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一个是很清楚的说，我们是肩负着神给我们的文化使命，我们要工作的。但是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又有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特别的关系在这里边的。所以我们有纵向的和横向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处理我们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这个上司或者跟我们的属下之间的关系，这都是处理人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是当我们明白说神对我们的给我们的文化使命的时候，从神的创造的这个看的时候，也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正确的来处理这个工作当中人和人的关系。这个我们到待会儿我们会再讲一点。那显然的，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说人与物的这个神在创造的时候也是讲到，就是说神要我们是管理世上的万物，所以我们做工的人是神创造的，神创造我们要管理他所创造的万物，所以我们作为人要跟万物要发生特别的关系。 所以我们是受托来管理这个万物，我们是管家。那么如果说这个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管家，那我们就要对我们的主人交账。那么我们所管理的这个万物是属于神的，如果我们对我们要管理的万物如果是这个没有好好的去管的话，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空气污染得很厉害，比如把我们的土地污染得很厉害，我们不好好管我们的资源的话，那我们对我们的主人是不负责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人和物之间也有这种非常重要的关系，这个关系也反映了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那当然说我们知道说我们当人犯罪之后，我们当人有罪了之后，这个地也受到诅咒，所以就有很多的问题会出来，我们待会也会看一下。如果我们从这个人的堕落来看看工作的话，人堕落以后一个最知道的就是说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就是破坏掉了。那么在这个破坏之后，我们也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和睦的关系也不复存在了。就好像说我们知道说亚当夏娃犯罪之后，马上你看圣经里面记载的就杀他的孩子，就他的儿子，两个孩子之间就有一个被另外一个杀死，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之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出了问题，然后工作也是出了问题，然后工作以后得到的这个神给你的这个回报如何来跟这个回报如何来跟神发生关系，这个当中也出了问题。那出了问题的时候就出了第一场人命案。所以你可以看见说这个当纵向的关系一错之后，横向的关系也错了。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我不知道这里工作的人有多少，但是如果你工作过的话，你都不管你是打工工作过或者你是做全时间的工作，你就是怎么样的工作，你都知道在工作的场合是有许多的这个很多的挣扎在里边的。这个我想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不能够去一一的来讲，所以我们想大概就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从人的堕落上来讲，我们的问题都会出现。那当然说并不是说人堕落之后所有的就是说人类整个就是说神给人的这个福气就完全没有了，神的这个普遍恩典仍然存在我们当中，我们仍然有创造力，我们仍然有这个工作仍然有一定的果效，但是整个的过程是痛苦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就是喜乐的过程，这是人犯罪之后出现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说我们仍然会有科技的进步，我们也可以就是发明很多的东西，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的当中还有这些东西被发明的之后，并没有许多事情并没有造福于人类，而是给人类带来许多的问题。但是就人的创造力本身，神把这个东西仍然留给我们，我们的确也是有这些科技的发明，也使得说人在体力上工作上比以前这个要简单了很多，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 但是我们也同时也看见说人在罪里边，我们知道说有许多许多的事情伴随着我们的这些劳动的成果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就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再一一的去仔细的讲，时间也非常的有限。那如果从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讲，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会要讲我们是这个基督徒，那我们从圣经的这个工作观，那我们自然我们会讲到说我们这一些是蒙福的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信他之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得到恢复。我们不，当然这种恢复不是说我们一步到位，我们整个的就回到了神原始创造的那个美好的，但是我们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有圣灵在我们里边能够帮助我们，至少我们有愿望，我们能够有这个把愿意去荣耀神，愿意去把神认为美善的事情把它行出来的这种内在的这种动力。当我们在被救赎之前，我们里面没有那个圣灵的时候，我们没有这种需要行善行不出来，但是就当你这个被救赎之后，你的这个按照这个怎么讲，按照这个我们经常会讲到自由意志，当我们堕落之后，我们那个行善的就行不出来了，但是当你得救之后，你就有那种又重新得到了那个把神的美善行出来的那种能力，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住在我们里边的。所以这个记得这个，我们就能够说我们又能够重新的开始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文化的使命。那当然说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一个败坏的世界上面，我们得到了救赎，我们能够开始能够借着圣灵带领，我们能够去要做神托付给我们的文化使命。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会受到许多的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干扰，或者世界对我们的诱惑，世界对我们的阻挡，或者世界对我们的敌对，所以我们仍然还是会有很大的，就是说这个在工作的当中仍然会有很大的这个障碍在这个当中，这是我们也要就是说了解的，所以说我们要面对的。并不是说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工作我们就一帆风顺了，或者说我们就不再碰到障碍，不再碰到诱惑了，我们就别人也会对我们像我们想要对人那样的，没有这样的这么好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个上面也要就是说我们也要一个是我们要有这个来真正来履行神的这给我们的文化使命的这样的愿望，同时我们要有智慧，怎么样在这个有时候我只能说一个严酷的工作环境当中，怎么能够来这个做光做盐，这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我跟那个牧师开玩笑，我说我真觉得我羡慕你们，羡慕你们什么呢？羡慕你们在教会里边没有那么多的每天要直接跟人家面对的那种挑战。当然牧师不服气，牧师说我们天天听到的，天天尽管我们不用直接参加，但是我们天天有属灵的征战。的确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也是跟牧师说，我说哎呀，我说我真羡慕你们在办公室里能够来这个读经来灵修然后来讲道。 我说我上班的时候，我说哎呀，我这个一个八个小时坐下来，我就已经是精疲力尽，有时候还要有许多的这个让人头痛的事情。所以这个真的是靠神恩典，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我们要有平衡的基督徒生活，其实没有什么药方子的，只有你的灵命在成长的时候，只有你对神敬畏的时候，你才能够在你的工作上能够去做一点，就是说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其他的东西都是一些这个可能会帮助你一点的。但是当你的这个在神里边的光景低落的时候，很容易的就会随波逐流，就是因为这个环境实在是非常的险恶，就是这样呀。最近也有一个姐妹有个新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我们跟她在一起有一点了解，哇，我是知道这个看来天下乌鸦一般黑，不管美国、中国、德国都一样，这个要做生意的时候，哇，那简直是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这都是一直要面对的事情。对不起，我讲话我是不是讲的太觉得太悲观了？好在我现在不用到公司去工作了，所以这是我这个很庆幸的这个这一点。那这个是感谢神，这个能够让我有这样的这个，能够让我早一点的离开那个许多的，不是说我回避挑战，真的有时候人很累，是的，的确，这个这是跟你们说实话，这个。我们如果把前面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大概工作的意义的话，就是说呢，工作本身它这个是并不是被神所诅咒的，工作是在就是说是神的心意，那是希望人，他是希望人去做的事情，是人的文化使命。只是说当人犯罪之后，这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伤害，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伤害，那人和他所管理的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是就变成说地也受到诅咒。所以你只有这个汗流满面，你才能够做工，才能得一点果效。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工作本身并不是这个，并不是得到诅咒的。所以从前面来看的话，工作并不是一个光是世界上的事，而是神的事情。这个是改革家这个加尔文说到的是，我说宗教改革家，是世界就是信徒的这个行道的场所。实践这个基督的教导，履行上帝使命的地方。所以虽然这个世界上许多的这个许多的诱惑，许多的这个让人非常这个不容易来做工的地方，但是这个同样也是我们实践神的教导的地方。所以从这个改掉以后，这个这个德国的这个马丁路德就特别提到一个，这个人人皆祭司，就是说在每一个行业里边，每一个工作的人，他都可以像祭司一样，在世界和神之间，他可以做美好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我们每一个这个基督徒有这样的身份，不在于你做什么工作，而在于说你能不能够说能够就是说 啊，把这个工作看成是神给你的，而且你做的工作是为荣耀神的，而且你在这个当中是享受神的这个祝福的。所以是这个是主要的。那下面就稍微讲一讲在职场上基督徒应该的一些主要的方面的一些这个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这个因为我总结的比较，因为这是第一次讲，也总结的比较粗糙一点，那么大家一起来可以一些其实我讲的时候大家可以有问题可以讨论的啊，这个我们就很随便。那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说呢啊，一个就是良善忠心与负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既然是管家的身份，那我们就应该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应该是个良善的管家，一个是负责任的管家。所以这个是啊，我们这个很就是啊很重要的。我想我们大概不陌生这个在马太福音25章里边，谁记不记得讲过什么？有一个主人，他说他要出去一段时间，然后有个5000、3000、2000、1000，大家记得吗？如果你刚信主的话，意思就是说他要去离开一段时间，然后呢这个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那么他这个他呢就把他的这个仆人找来，他说我要出去了，那么我现在呢这个周我给你3000，这个叫关怀我给你2000，另外一个1000的人没有啊，1000就是我吧，嗯，然后他就说他就跟你们就把这个钱，然后你们去替我管那些事情，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回来了，他把周周找来说，周周跟他说，哎，你给我5000，我给你挣了5000，然后关怀说你给我2000，我给你挣了2000，哦，神跟他们说什么？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实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加给你管理。这是主人跟他说的话。那个1000的，他把那个钱埋在地里，主人回来他还把那1000还给主人。主人跟他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人，我要把你的钱拿掉，我去给那10000的。这个就是看到说你在作为一个管家，作为一个仆人，你是不是良善忠心的负责任的。当然我们不要把这个例子引申的太这个 extreme， 因为引申的太 extreme 的时候，太远的时候，人家说这是马太效应，学经济的知道什么叫马太效应？不知道哇，您这经济学的真是，这是资本主义最著名的，资本家拿那钱要去挣钱，你要给他，所以就是这个，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不讲那个啊，我们现在讲的是说，给了你怎么样良善？良善意思说你是按照你主人的意思去做，然后你是忠心的，是勤奋的去做的，你是负责任的去做的。不在于说我给了周周5000，给了关怀2000，关怀拿2000的时候，他没有说，哎呀，周周为什么你给他5000，你不给我5000，你给我5000，我说不定给你赚6000回来。神按照个人的恩赐，他给你让你去做，你就尽心去做。你去做的人千万不要妒忌那个根子大的，你就忠心良善就行，负责任就行，对你自己的做负责任就行， 这是重要的。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在同一个这个工作，同一个工作的 group 里面，有人挣工资挣的多一点，有人挣工资挣的少一点，有人的负担大一点，就有人在这个工作的里面他的责任大一点。不要去为这些事情去嫉妒，你尽你的本分去做。当你好好做的时候，你有结果的时候，你忠心良善，你就本着这个去做。你经常因为这是神给你的，要你去做的事情，所以还是就有你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工作观的时候，能够帮助你在工作上应该是怎么样去做，而且你的心态也会帮助你有一个好的心态去做事。在座的有不少是学生，大概我的话可能不愿意听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做学生的尽自己的本分去好好的读书，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这不是你父母，不光是你父母要你做，也不光你自己想要做，这个是在你这段人生当中你应该去做的事情，把它看成是神给你的文化使命当中的一个部分，你去好好做。自己努力了，得100分，还是得80分，得70分，甚至得50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如果你不做的话，你不努力的话，很难说你是良善、忠心、负责的。下次再到雷根去，同学们还欢迎我去吗？
欢迎，
欢迎，来接受。
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们在工作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尽自己的努力，然后呢有所成就，对自己来讲有所成就就行，不一定要去追求一定的成功。成功许多时候是跟人家比的，就人和人之间去比，那个是成功不成功。自己尽了自己的努力，达到了自己能够达到的那个水平就好了。你要一定要都要追求成功的话，实际上没有几个人是成功的。你一定要在成功的话，你就会有时候你就会陷在那个里面，就会很麻烦。所以我们要就是说这个不要老是看那个成功人士。实际上我不太愿意讲这个课的，就是讲这个专题的原因也是这样。要讲这个你就要说啊，你要写个你的简历，你要让知道听的人知道说你有多大的学问，你取得了多大的成功，你有多么的什么样的东西。实际上是我真的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讲，觉得我自己不是很那个觉得是就是对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很自在，就是这样。但是呢这是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呢，每个人应该去尽自己的努力去工作也好，去读书也好，包括在自己在教会里的服侍也好。好，下一个呢就是说呢，要这个想要认识发挥恩赐。这边以赛亚讲到的是就是说呢，这个神呢是瓦匠，我们是泥，所以呢我们是他手上所做成的工。所以我们如果要有什么恩赐，要有什么才能的话，也是神给的。然后这里也是讲我们也是他手里所做成的，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恩赐 把我们的才能，这个我们把它看成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就好好的去使用它。为什么以前通常会说啊，这个在教会里的啊才能，用在教会里的才能就叫做恩赐，用在社会上的才能就叫做就叫才能，不叫恩赐。但是如果你从神创造的、神赋给人的这个文化使命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只要在这个世上你是为着神在工作的话，即使你做的事情似乎不是教会内的事，但是仍然是神的事情。从这广义角度来讲，你有任何的才能的话，你工作上才能的话，也是神给你的恩赐。所以比如说不要把恩赐和才能分得那么的就是轻。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要一个忠心良善。当我们讲到忠心良善的时候，是从神的文化使命这个角度去看。啊，这个我再稍微讲一点啊。这个恩赐呢，这个东西呢，你自己要，就是说你自己要，我想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你应该你会知道你自己有些什么样的长处，所以你的这个你自己要去认识到。你当然不能拿着这个东西到处在人家面前，哎，我有这个恩赐，我有这个怎么样，你不如我啊什么的。我们不是要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世界的有些地方，我昨天坐车子，是就听到一个人讲的，就是说他去说到有些地方人和人老是在那比，不是比钱就是比才能，然后比父母，比什么，反正什么都要比。所以我们不是要这个，要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恩赐，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去找那个你没恩赐的，这个你知道你没那个恩赐，但你一定要去做那个工作的时候，啊，那个工作可以挣钱，所以我也要去做。但是你知道说你没有那个恩赐，你一定要去做，结果你做的怎么呢？做的你这个怎么叫996是不是？996啊，不知道。结果你996或者比那个还多，结果你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那个，对不对？所以你对自己要另外一个什么，就是说呢，就在同一个公司里边，他的工作可能也有不同，包括比如在同一个部门里边，他的工作也可能也有不同的。你要知道你的恩赐在什么地方以后呢，你可以去，就是说呢，去争取在符合你恩赐的那个事情上去做。这个就会好很多。我跟你讲，我自己的话，我是学数学的，但是我后来在这个美国读完书之后是这样，数学这个东西呢，不好学，而且学了以后呢，也不太好找工作。你找到工作呢，工资也比较低，那个是20-30年前，现在好了，时间变了，现在有大数据了。要做分析了，分析就要有数学了。那以前没那种工作很少。那后来我就找了一个工作，什么就在那个就是电讯的这个行业里边。那我开始其实工作就是什么，就是说因为他们电讯的在美国像这种传统的这种公司啊，像 AT&T 啊这种公司，他们做这种系统啊，他们讲这种系统做是什么样，它的稳定性要达到什么呢，要达到99.99999，有五个九，后面点后面有五个九，这样的稳定性，就是说一年里边它这个系统出问题的是多少呢，就是0.00000001那个地方。不像现在啊，现在很多东西你在网上很多东西一会儿就出错，一会儿就怎么样。那以前的系统都是就是要达到那种的， 那他就要招人去做一些就是说系统做完以后或者系统设计的时候要做一些估量啊，能够从容量上也好性能上也好怎么样，那需要一点数学，那我去做。但是这种东西呢是这样的，这种东西呢你可以去做，但这个东西呢在公司里边呢不是那个主要的东西，主要东西是设计那种系统，是不是？那我做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做这个东西我可以做，我可能一点子可以做些这些数据的这些分析啊什么，然后做一点东西。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对我来讲就不是那么的很有限，就是说我能够做的事情和我觉得就是很有限。后来我就是说我就花一点时间什么，就把那个系统本身搞清楚。但那种系统不是一个人能搞清楚的，这是成千上万的人做了几十年做出来的东西。但你可以在某一些部分你可以把它搞清楚，搞清楚之后，那你有比较清晰的这个逻辑的思维，你有一些总体的这个考虑问题的能力的话，哎，这些可能就是你的这个你的恩赐，那你就可以慢慢的，你就进入系统的设计里面去，在系统设计里面，你就可以考虑那个它的稳定性的问题啊，它的什么什么问题，你都可以把它考虑。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工作的范围也大了，而且你的重要性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的重要性里边，你就比较重要一点了嘛。这个都是你自己要去努力要去做的事情。你要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那么你可以去想办法去做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那另外就是说，那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想到你就会想到，哎，你有些事你可以做一些改进啊，做一些发明啊，做些什么呢？你把它形成文字啊，对你对自己和对公司对社会都有好处。那你就你就申请一个专利啊，你就做个什么事啊，你就可以这样来做，对不对？这个都是慢慢的这个你可以去发展。但是这种不是说一天或者是怎么样，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你要怎么搞的？哦，对不起。所以就是说要认识发挥恩赐。那这个当中也有一个，就是说有时候要向求要向神求给你新的恩赐，就像可以向神求智慧那样。所以你可以这个就是说我想就是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呢，就是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发觉有很多人比你有恩赐，很大的恩赐人家有，你别千万不要去嫉妒人家，不要去嫉妒人家有恩赐的人。让人家有恩赐的时候，你有机会你可以去学那个恩赐。另外一个，你在一定的时候你也去怎么讲叫 recognize， 就是说你要去认同别人的这个恩赐。这也是跟人搞好关系的也很重要，不是说我们要去讨好别人，要去这个这我觉得这是个正面的，对吧？你要认识到别人是真的，天底下有很多人是很聪明很聪明的人，但是如果把这些恩赐用在好的地方的话，那是真的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去认识到，去 recognize 别人的恩赐，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
调节是
到了哦。现在几点？我大概再给我五分钟好不好？你跟他说一下五分钟多久？好。那个还有就是要诚实，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啊，我们要诚实，因为 因为现在的社会，实际上各行各业不诚实的东西很多很多，就是说不诚实的东西多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不是在做诚实的事情。讲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前做系统，说我们的稳定性要达到99.9999%，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怎么说，随便做个东西先拿出去，先让客户去用，让他告诉我问题。以前是我在我的实验室里边把这问题找出来，然后我按照我该收的价钱我去收费，现在不这样做了，现在先把东西弄了差不多了，先扔到外面去，你去用吧，用了有问题你找我啊 sorry， 然后我来给你改，什么时候改出来不知道，诚实不诚实我不知道，这是上面的诚实，但是现在就这么做事。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硅谷的新的东西就是这样做的，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就很多。那么当然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在这个财务上面的，在许多其他方面的作假这些东西是就是很多很多的了，所以这个我们是就是我们要特别特别要小心的。另外我们要有智慧，什么智慧什么呢，比如说你新去一个公司，或者你的职位比较低，你的老板说要你这样做，你也不知道这东西是不是在作假，你就做了，结果终于是在作假，到时候出了问题就找到你了。所以你要有智慧，当你不太清楚的时候，当你有感觉中你不太清楚的时候，你要有文字的记录下来，你要对自己要有一个保护，这些东西都是慢慢要建立起来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假设说我们不作假我们就没事了，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是在一个整个作假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明白这一点。还有就是殷勤要努力，就是说这个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就是说要与人要这个和睦，那你有这个在工作的场合，你总是有上级有下级有这个平的，就是跟你同样的这个同事，那你怎么样跟他们相处，要本着一个跟人和睦的这种精神来跟人相处。这是说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这是八福里边的。所以我们就是本着这样的，因为时间非常有限，就是我们想就是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去看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信仰属灵原则还有法律道德这些方面，我们要搞清楚这些界限，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原则，然后从这些方面去做。那总的来讲我们是应该是是光是盐的，当盐的一个是帮你防止它腐化的，当我们这个没有这个作用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就跟别人一样的时候，这是不应该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真的是没有时间啊，对不起。然后呢在工作中呢传福音呢，这我想这边有一个就是说呢这段彼得前书这个我想引用这段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自己要准备好，另外一个呢当你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能够回答。那在工作当中传福音呢大部分的时候我想应该是就是说是一种，不是说你能够现在工作环境你到哪里就可以跟人家天天跟人家讲福音啊什么，上半夜不上，这个不行。你上班的时候你要好好做好你的本分工作，你行事为人你要按照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标准来做，那这样的话你就是等于说用你自己的生命用你自己的工作见证来传福音，而不是说到时到人家那儿去跟人家讲啊讲啊，这个基本上是大概是没什么效果的，因为人家一看你这个人这样你在说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的。所以这个就是说自己要是这个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是上级的话，你对你的下级你不能压着别人，就压着你，因为你是我的下级，所以我要给你传福音，我要你干嘛，这大家也是不行。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也要知道。但是在公司里边，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同事们能够有一些查经啊，有一些的这个团契啊，就是工作的，我知道在 SAP 他们就有这个每两个礼拜还是多少时间就有查经，对不对？有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这个是很好的事情，这个是应该得到这个鼓励的事情。因为基督徒在工作的场合往往是少数的，当你有一个群体的话，彼此相互之间能够来这个相互扶持的话，很重要的。所以有这个条件的话，不光是跟中国人，其实我知道在有些公司，他们在德国人或者美国人，他们也有些信徒，你跟他们可以在一起，也可以这样。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好，那讲一下这个我想我们只能简单讲啊，像这个家庭工作那个的话，就是说大概就是这样，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时间里边工作第一，你把你的工作做好，下班之后还有休息的时间就是家庭第一，礼拜天教会第一。刚刚前面讲过有那个安息，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就是要处理好这个事。然后这个平衡呢，我想刚刚我也前面讲过，这个平衡是就是说什么呢，很多时候是根据你的现在的属灵的成熟而才能就是才有意义的讲到平衡。总的来讲，应该是要把自己的家庭要能够这个好的家庭的夫妻的关系，个人的灵命，然后在工作当中有好的见证，以这个为前提然后来平衡。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尽量的要能够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不要现在的是在美国，不知道德国怎么样，在美国追求是挣很多的工资，花很多的钱，然后一分钱也不存，所以弄到最后一没工作你就没办法，或者工作出点问题你就没办法了，你根本什么都别的事都顾不了了，家庭也要破裂了，然后教会也去不了了，就是这样不行的。当你的生活比较简朴的时候，你有一定的这个积蓄的时候，你工作有一点的波动，你的这个要需要换工作或者需要早退休，你都可以考虑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而且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去追求世界上那种高消费的那种生活形态，我们应该要一个简单的生活，存着感恩的心领受神每一天的供应，就可以了。在这个情况下，我想是应该是还是可以。那但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呢，教会在使用同工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同工他现在的属灵的状况，他的工作的情况，他家庭的情况，根据这个来使用同工。所以我想今天只能讲这一些。